那我们有一个这个胡弟兄，他有一个问题，我猜可能是问大家的。他说："请问大家怎么样去照顾自己的精神健康呢？"就我们结合在神学院里面读书的这个环境来看。大家有感而发，都可以回答的。
那么，谈到这个读神学哈，那么其实，这次的那个主题，我觉得那个这个我们的姊妹的安排是非常好的哈，的确，它是一个生存的这个挑战。那么我这里就稍微引用一位Asbury 神学院的一位老师哈，他的一个看法啊，他特别强调就是说，当我们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其实我们上天堂的几率就打折一半了，大家听懂这个意思吗？当我们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的上天堂的几率就打成一半。也就是说，其实面对服事的时候，其实挑战非常多，试探非常的多哈。那么如同基督耶稣本身，他在他的服事一开始就被魔鬼垂直到旷野里面受魔鬼的试探，所以那个什么。就耶稣本身，在他服侍的一开始就面对那么大的试探，如同我们也是进入这个所谓的神学训练，在神学当中里面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跟试探。那么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读神学，我想不晓得在座的朋友们的想法因为在中国教会本身过去其实有一股所谓的反神学、反智的一种的想法当然现在越来越好但是过去可能现在在国内的一些教会里面还是有这种的对神学的这种的，我把它说成唱衰神学的一种的想法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在神学里面进修那么所以因此就是说去读神学的确这个时间是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在上面，那么我们可以自己跟神有一个好的一个关系跟互动就好了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神学院是什么，很多时候没有弄得很清楚。很多时候我们这些过去的教会的牧师们，把神学院当作是一种，好像是一种长期的一种的培灵会那么其实神学院本身它是一个栽培传道人因为那个字神学院这个字seminary 当然 seminary 很容易被 confuse 跟这个 cemetery confuse 跟这个什么墓园 confuse。那的确，有些的 seminary 像墓园一样你去读的时候，你看到说，其实你的整个信仰会被瓦解。那么神学本身基本上是在它原文的意思本身，它就是一个 seedbed 给一个是栽培要这个幼苗的地方那么是一个成长的地方那么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这个是神学的一个定位跟了解。神学一般是在所谓的近代的这个神学教育的发展里面，基本上过去其实，在教会历史上面，我们比较少看到这个发展本身比较在新教的这个传统当中里面有这个所谓的神学院的概念，比较是帮某一个宗派在那里训练传道人。神学院本身跟这个所谓的这个 graduate school 像这个Amy 所读的就是 Wheaton 这个 graduate school 跟神学院的这种的。这个值也好，或者是它的这个结构也好，是不太一样的它是比较不像一个神学院。那么graduate school 本身比较是我的理解，像终审本身它也是被称为是一个 graduate school 不是seminary。OK，那么它后面的意思本身其实 seminary 本身比较在于就是要栽培一个传道人，为我们宗派栽培一个传道人。那一个 graduate school 本身比较会重视就是所谓的研究的这个部分。学术的这个提升的这个部分，那么还有这神学院本身跟宗教研究所或者是跟这个 Bible School 圣经学院也不太一样。那么宗教研究所本身比较接近就所谓的这个 Graduate School 的这种看法，但是圣经学院本身比较是在于就是给他一些很基本的一些的圣经知识，一些基本的如何传福音的一个方式那么比较是可以在短的时间里面可以栽培一个人可以出去传福音那个比较是在 graduate school 的这种理解之下，所以那个什么神学院本身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我想，很多人去读神学院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搞不太清楚到底神学院在干嘛那么当然，我讲这个可能会冒犯某一些人， 但是其实神学院本身它有它特别的一个定位，特别的一个学习的架构。那么啊，的确刚才如同大家所提到的，他的读神学的经验本身是非常的忙碌啊，那个因为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面啊，现在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神学教育的 model 本身就是啊三年的道硕啊，那么今年尽量的把啊这个在北传道人啊所需要学习的东西放在这个三年的里面，那么啊所以非常的压缩，然后啊他虽然是一个啊 MDiv 的这个 degree， 但是他基本上他是一个第一个神学学位啊，所以很多东西基本上是一个在一个导论的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讲回来，基本上就是啊，我觉得我们在面对这个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了解到底神学院的性质是什么，那神学院跟其他的所谓的 graduate school 的这个理解是什么。那的确读神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如同刚才大家也提到，就是其实一个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 priority 啊，这个就是先后秩序，还有这个平衡啊，另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我到底我的这个学习在这三年当中里面，我的这个先后秩序是什么？那么我怎么过一个平衡的一个生活啊？不管是跟家庭的关系也好，跟朋友的关系也好，跟教会的服侍关系也好，我怎么平衡？所以大概跟大家稍微对不起干扰一下，提出这些的一些想法。
不会，谢谢周老师，我觉得您刚刚这个概念厘清是很有必要的。对，所以谢谢周老师这个补充。那其实刚刚周老师也提到了嘛，就是神学院的课程是极度压缩的，然后但是同时你学业不能放松的同时，你又要照顾自己的这个生活，然后你还要兼顾你自己的实习。那OK， 有没有人想要简短的回应一下，怎么样去照顾自己的这个精神健康呢？身体健康就是已经不是首选了，是吗？ Amy， 你想回问题吗？
我想简单讲一下，因为其实我的前面的室友跟我一起住了两年，和我现在的室友都是专门学心理咨询的，所以就是我想从我跟他们的对话，以及我对于心理咨询比较浅显的了解来讲一下这个精神健康的问题。那我自己个人认为的话，就是首先要放低对自己的期待。就是可能有一些牧者，他可能在牧会了十年二十年回到神学院，然后可能会对自己的以及对自己的神学背景会有很自信，但是可能发现到神学院之后，可能发现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么一回事，或者是说发现神学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强调你学术强度的一个地方。所以那样的话，就是请大家一定要放低自己的对自己的期待，已经要明白说自己来神学院的意向到底是什么，就跟周老师之前所说，就是要回归到自己最初的那个状态里面，就是我们的意向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就是学习成绩每门都拿到优异的成绩吗？还是说你想来这里学到什么东西？就是一定要摆放好自己的态度，以及自己对自己的态度。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属灵导师，就是我因为就是很多在神学院的人他们都是牧者，但是我个人认为牧者也是需要属灵导师的，就是牧者他们是心中也有很多的压力，他们是需要去倾泻的，而他们往往不能在教会里面讲，或者在家庭讲可能也怪怪的，所以到最后就是一直积蓄到自己的心里面。但是牧者他们也是需要有一个出口来去释放这些压力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每一位神学生，包括其实每一位信徒，都可以有自己的属灵导师，当自己在感到压力的时候可以有个出口，让自己可以去跟一个人很信任的人去分享这些事情。另外一个就是一般的神学院来说都会有配有那个心理辅导的中心，虽然可能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华人可能对心理辅导的中心都有一些误解，或者是一些比较奇怪的，就是比较不太好的概念，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你有什么方面精神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就是重度抑郁，你怎么样，所以你要去那里。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其实他们心理辅导咨询师，他们会用很专业的方法来帮助你去好好的审查你自己，以及来帮助你去思考，帮助你来度过你的压力的阶段，他们会给你很多很好的一些小技巧，告诉你说你在感到压力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所以就是哪怕你可能说我有个篇作文 啊，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写了，或者说我有一篇作文啊，我现在写不完，我压力好大。这个时候其实都是可以去找那些心理辅导专家，他们的时候来跟他们聊一聊这件事情，让他们来帮助你，就是来去寻求一些外界的帮助。然后另外也就另外还有两点，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爱好，就哪怕你在神学院里压力很大的时候，你也要有一件你至少一件你喜欢做的事情，并且你要至少可能每一周都要做这么一次，或者你两周要做一次，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让自己沉浸在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当中。还有就是当我们可能就是坐在那里不知道论文该怎么写的时候，其实可以就是离开你的论文，去到大自然里面，因为大自然都是神所创造的，非常非常美好的。而当我们去到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的来认识神，而是重新的去体验神创造这个世界的美好。当我们不再把自己的就目光放在我们自己的做论文身上，放到神的身上的时候，就其实会慢慢的消减一下我们的压力，虽然论文还是最后还是要写的。所以就是这个主要是我想讲的。然后还有哦，对，还有一点就是精神健康我觉得并不等于属灵健康，并不是说一个人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的精神一定会健康，或者他肯定没有精神压力或者各种方面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两方面，当我们哪怕跟神有很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可能有我们自己的压力，有我们自己内在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要去懂得去向外面寻求帮助。
谢谢 Amy 姐妹，我觉得你最后讲的那个特别好，就是大家在学校里面生活，有的时候压力是非人化的，但是大家自己不要把自己非人化，你仍然是一个完整的人，你有多个面向。就你讲到说做一件自己喜欢做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我们有一个用户他提问了，然后他就说他是在内地的弟兄，然后对于教会历史和系统神学一直是非常感兴趣，他一向是想要去北美的学校，加拿大或者是美国这样子。那哦，这个翟弟兄是吗？我看了你开了你的摄像头。在我想请这个嘉宾回答之前哈，我想讲一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会议的话呢，其实它不涉及到说我们本人对于哪一个学校是怎么样推崇或者是怎么样，可能我们是从择校的这个思路上面去给一些建议，而不是说具体的扔几个名字给您这样子。 OK， 好，我看看有没有人想要回答这个问题。Amy， 你有兴趣稍稍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因为他想要意向是北美的学校。
好，因为就是其实我是惠正大学的研究生院招生办的学生助理，所以我觉得可以很系统的来讲一下，就是学校一般是怎么来就是看这个就是学生的。你觉得一方面就是对于国内的牧者啊或者弟兄姊妹来说，就是如果你们很在意宗派问题的话，就是一定要选择自己认同的那个宗派的神学院。因为我的研究生院是一个无宗派的神学院，然后里面有一个非常虔诚的改革宗，然后他有的时候就会很苦恼关于我们的教授说的一些话啊，或者是关于我们的学生的讨论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如果就是有一些宗派的很清晰的认知的话，就是一定要先从自己的宗派优先考虑。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看就是您具体想要研究哪方面，然后在知道您想要研究哪方面之后，去看这个神学院的教授他们擅长的地方是哪些方面。因为这些教授他们往往是那个可以给您提供资源的人，所以如果他们的研究方面正好和您的相符的话，他们其实可以给您很多的资源，甚至有可能当他们自己要写书的时候会来找您做他们的助手，就这些全都是有可能的事情。然后以及就是如果对一个学校非常感兴趣的话，就是一定要积极的联系那个学校的招生办，因为我在里面工作嘛，所以其实招生办非常非常的看重这些来向他们询问的学生。你当你去跟招生办建立关系的时候，他们其实招生办他们的最希望的事情不是让你来他们的学校，而是他们最希望的事情是看到神为您预备的路是怎样的。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也是有意向所以才来这种学校招生的。 那么，所以就是他们，就是可能他们也会给您提供一些资源或者一些资料，告诉您就哪些东西会比较的对您有效用，然后以及就是在对，以及包括就是建立关系之后，其实打奖学金也是一个非常就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更能认识，更知道您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他们也会在。就是在选奖学金的时候，他们也会更愿意去据理力争，来说哦，我认识这个人，这个人在中国怎么怎么样，或者在台湾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拿到更多的奖学金，就是这些都是对招生办他们会考虑的一些事情。
谢谢 Amy。OK，好，我觉得你了解学校越多，你进去之后你的这个 surprise 会越少，所以前期的这个功夫是不可少的。好，有一个问题我想要问一下点翰弟兄，对，然后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时间管理的问题，他说他是台湾的神硕的试读生，然后呢，他说他觉得在找资源做研究、写论文以及将来的这个论文方向上面都觉得要学习，但是他觉得力不从心。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你会不会有些什么建议给他呢？
我觉得，因为我只有到硕，我还没读到神硕，但是我以我的理解回答，我觉得议题的判断是第一个困难，就是你要选择什么研究的论文，然后那个基础是在于大量的阅读，然后透过快速的阅读摘要，或者是理解现在不同领域哪些领域的那些高手们他们在讨论什么题目。然后透过那些题目去，深入的了解，你可以在哪个他们还没有研究的地方多增加一步这样子。然后而且我觉得在写任何题目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按照我的呼召啦，就是我觉得上帝给我的呼召是明白基督里一切的奥秘，所以我不会离开这个呼召选择我的题目。那我觉得当然如果你的老师跟你的想法是一致的，那你就可以很好的发挥，然后他也会给你很多的研究方向，比如说他可以给你介绍一些学者，著名的学者，那你就可以透过读那些学者的东西，慢慢形成你的论点，这样子。然后这是我一点点的回应，这样子。
谢谢点安弟兄啊，智慧传道，你有没有一些什么补充？你现在正身在此山中。
没有了，我毕业了。刚刚毕业啊，去年。好，那么我想就是其实有时候很看那个人的性格吧。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样的这个答案啊。有些也许是你的学校的老师可以帮助你更多啊，但是有一些比较有原则的，也许他就需要自己有很足够的这个消化啊，并且呢从他的牧养，还有从他的这个阅读里面的整合呢，能够找到一条的，就是比较就是合理的出路。所以换句话说，有些人也许他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去晋升啊自己的这个阅读啊，以致呢他的这个方向或者论文呢能够在他自己合乎自己价值观的情况下呢定下这个方向。不过我觉得最后还是。我刚才分享为什么去到这么多年的进修，我还是回到那个初心呢？就是到底为什么你要进修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假如我这个进修的点是为了某一些你的上帝摆在你里边的一个召命啊，这个召命是有很足够的力度来支撑那个进修的时候呢，我觉得无论是多么困难啊，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个就是时间呢，可以拿出来。毕竟信仰从来没有说是一帆风顺的，进修更加不是一帆风顺，总会有这种所谓的困难啊、挑战啊，或者时间安排不来啊这些的。但是要克服它啊，就在于我的初心、我的召命是什么然后我怎么朝这个角度来去发展。至于。这个方法千千万万但是初心只有一个，这是我个人的一种信念。
好，谢谢智慧传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想要现场及时发问的。
就是刚才提到那个这个研究的这个题目哈，那么这个的确就是如果要晋升的话读上去那个做博士的研究需要找到一个好的题目了。那刚才前面有好几位朋友们都分享到，就是那个阅读的那个基础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找到一个好题目本身其实我觉得更不容易的就是有没有一个主张嘛。我多年教书就是发现到说，其实学生们他们可能有题目，但是他对那个研究他没有一个主张嘛，没有主张嘛，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把一些东西累积在一起，把一些东西叠在一起，但是他没有一个怎么讲，一个聚焦要怎么把这个论点把它呈现出来他怎么去 argue 他的这个什么这个 position。 那么这个是比较不容易的。还有就是这个方法，刚才提到说有这个方法这个方法论也是一个 大的问题当然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那么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 来表达你的这个 thesis， 你这个主张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多年就是一直很挣扎，就是怎么去鼓励学生们他们自己有他们的看法，自己去辩论他们的看法，那么自己有你的主张，然后去证明你的主张，去论述你的主张，那个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不容易的。那么那个什么再次回到就是可能我们的神学院的教学的这个方式，或者是我们中国人，或者是不要讲中国人，或者我们学生的这种的思考的方式了他怎么去思考怎么去问问题这个都是非常基础的。
谢谢周老师。好，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之前报名的一个用户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在现场，但是我会替他发问这个问题。他应该是一个在内地的弟兄或者是姐妹这样子。他是说中国服饰工人的生活和晋升的这个出路在哪里，然后他说一方面有实际的生活需要，尤其是弟兄在家庭要承担一些经济压力，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国内可以供应学习和就是进修的这个资源确实是非常有限这样子。慧科你会有兴趣来回答一下这个题目吗？
可以啊，我就简单的讲几点吧，就是特别针对这个就是进修的这个角度，就是特别指国内嘛，对不对我自己预备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题目是之前我也看到，我自己预备的过程，我觉得有几点呢。第一点就是怎么从在进修的前期或者是那个过程里面呢，怎么从一个侍奉的经验这个角度来慢慢的累积上去。我们以前呢很自然的就可能会有一种的情况，就是一想到进修就直接上升到神学院的 level， 或者是刚才老师也有讲一些研究院的那个层次然后这个不是说可不可以的问题，是说有时候我会发觉其实在我们的就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所谓进修的机会包括从这个查经从带团契敬拜关怀人甚至我带门训的过程里面，你会发觉其实本来就应该是我到哪里然后我就慢慢的就学到哪里，这样呢会比我们说我什么都没有的前提下就直接上升到一个就是研究的一个 level， 这个我觉得就跳跃可能会太高，而且呢也会让自己有时候会不知道为什么的度这个我第一个建议就其实在服饰的那个领域和层次上不一定一下子去到那个神学院的 level， 是可以由浅到深。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其实在国内或者在网络上有许多一些就是免费的渠道包括良友等等很多很多了但是这些渠道当然有时候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在我以前服侍的群体里边我看到一个情况就是很难坚持所以我看过或者我牧养过一些群体，就是他们用一个组的方式然后一起的去学并且呢有规律的能够安排时间然后一起看书，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我给的一个建议。第一个就是从侍奉经验慢慢累积，第二个呢就是从基本的那个系统的学习然后一群人 能够一起的探讨。那当然第三呢，也可能其实上帝摆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非常好的资源，就是人，就是学，我觉得学神学不只是知识上啊，当然知识很重要，但是其实很多上帝摆在我们身边的人啊，这些人他们可能其实在很多领域上面都有很好的经验，还有他们的一些整合的地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又可以就是有一个帮助。当然还有一些软件啊等等媒体啊这些都可以，但是当然要懂得怎么去选啊，这样特别如果英文水平比较好的时候，那也更多啊，所谓一些免费的这个资源啊，然后最后可能才是考虑到这个神学院啊，或者是海外的神学院。但是我知道神学院的确对国内或者是在那个领域上啊是有不足够的地方，但是近年来是越来越好，特别很多从外国毕业回来的都在国内有很有质量的一些神学的装备，就看我们有没有去留意或者是去探讨这样啊，这是我对国内的一些的这个意见。
好，谢谢智慧传道。我们有没有人想要补充 ？OK。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如果大家没有这个问题，当然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在chat里面提出。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是想要问一下我们剩下的这三位嘉宾的，因为点汉弟兄有课程要开始，所以他提前离席了。有什么东西是你自己在读神学之前你没有想过，结果在读神学的过程当中其实最终你放弃了的？
可不可以再说明一下那、这个？
好，就是有什么东西，就是你当时你在读神学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最终你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不重要。
OK， 我想到的就是那个什么在某一些的情况当中里面，就是在神学当中里面，我们为了某一些的一个神学立场那个什么争到那个什么这个友谊分裂，争到就是彼此吵架那么这样的情况我是碰过了，我觉得这个是不需要的。那么在神学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里面应该是更开放，更开放，那么那个更愿意接纳不同的这个看法 ,OK, 而不是这个坚持某一些过去的，其实很多的一些神学论述是过去的在教会历史当中的一种神学的一个议题。那么很多争论本身是500年前的，但是我发现到很多学生们500年前的问题还搬到今天继续的在那边讨论啊。讨论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为了这些立场来争论我就非常可惜。那我想这个是我想到的，就是可能这个是不需要这个部分。
忍不住想要 私底下问一下周老师的故事。开玩笑的。
没问题。
我想讲一个可能跟你这个问题有点相反的一个故事，是我自己的故事，也是我最近这两天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当我因为本科我其实是学英美文学的，我从小就特别特别喜欢看书，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作家，就是我要写东西，或者就是我要当一个老师。然后后来在我读英美文学的时候，我的梦想就是我要当个翻译，就这三个，当老师，当个作家，当个翻译，是我的梦想。但是后来神特别的呼召我，感动我，让我去学圣经，以及后来进修了神学。我一直以为说这三个就是我永远的放下了，就是我为了神我摆上了这些我的梦想。后来去年的时候很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就是我参加了两个关于 基督教内的华人的短篇小说的征文比赛，或者说就是小说的征文比赛，两个比赛我都参加了，并且都获了奖，并且我当时写的内容全都是我在惠顿大学里学到的内容，我把我那些老师上课教的东西，我把他们就是总结下来编成一个故事来给大家看。那个时候我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梦想，我以为我为神摆上了，其实神是让我拿起更多，并且是要丰丰满满的让我得着。以及包括之后要当老师，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教英文，包括我现在学的专业其实是像母语非英文的学生教英文，因为这个就是将来去做跨文化宣教的话会比较方便。然后所以就我这个梦想，当老师的梦想，我也一直在实现着。我从大学开始就一直在教别人英文，或者在一对一，或者是在带领一个英文的读书会，一直在做老师，后来最近也开始一直在当翻译。所以我这三个梦想都是我以为说就是，哦，我为神摆上了这么多，我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是神说我要更好的来赐福你，但是前提是你要先跟从我给你的那个梦想，我给你那个计划。当你去跟从他的时候，哪怕可能在过去的我可能会觉得说，哦，之后再也做不了作家了，但是其实现在想来，就是其实这些梦想神一直在帮我存在他的心里面，一直帮我兜着，然后一直在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给我。所以我觉得学神学本身对我来说是一个满满的祝福。
谢谢丽丽姐妹。这位传道，你有要说
吗？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属灵操练的问题啊，这是一种不断的放下，不断的改变啊。我觉得就是在一个传道人，或者特别从还未入学到入学到毕业到牧养里边，其实都有很多一些既定的，特别对传道人的这种可能看法啊，就是自己内心的一种期望啊等等啊。但其实神会透过很多的经验，很多的机会，来让自己学习，就是做回上帝真正呼召的自己。不然的话，其实同时也会被外在的一些所谓牧师，刚才老师周老师所说的一些竞争力，这些竞争力有时候也不止在神学院，也会在教会，也会在教会之间，也会在众派之间，也会在自己内心里面。如果这些没有放下的时候，其实往往会，我自己的学弟啊，有一些例子就是，不但只是精神崩溃，甚至会离开啊等等，这很悲的一个故事。假如我们没有学习真的放下，做回上帝呼召的那个自己，你会被整个大环境，即使是牧养的环境里面，来去吞噬掉一个本来上帝要我们活出的自己。
谢谢辉哥。好，我想看看我们中途还有没有用户想要提问呢？说我们今天嘉宾都完成了，就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这个解答的任务，是吗？大家没有额外的问题吗 ？OK， 好，如果大家没有额外的问题，我也不想过多的去占用大家的时间哈。很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然后其实有几件事情想小小的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一个是 Amy 姐妹刚刚她说她现在做翻译，其实她有在帮我们 Logos 做翻译的。那我想在这里也说，如果你本身在神学院里面接受装备，然后你也有兴趣做一些这个翻译的兼职的话，我们其实是长期在招募翻译和校对的。那可以欢迎大家写邮件到 chinese@faithlife.com 这个网址当中，然后附上你的这个简历和过往翻译的这个作品，我们非常欢迎有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将更好的这个神学的作品，把它从英文变成中文，来造福更多的中文的华人的弟兄姐妹。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如果在座当中是有神学生的，我们的 Logos 的圣经软体其实是有学生的优惠的。然后不仅仅是学生有优惠，你也可以告诉你的老师和你这个学校的教职员工都会有优惠的。那这个网址的话，我可以请 Joy 帮我打出来吗？就是大家如果是在读神学生或者是教职员工的话，都可以去申请这个学术优惠。
可以的。 等等。
对，然后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活动现场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那如果大家希望说在未来的这个我们的教学活动或者说会议当中希望看到怎么样一个话题的话，欢迎给我们意见。因为我们其实从去年的十一月份到现在将近要一年的时间，我们每一个月都至少会有一次这样的一个线上活动。我们是希望我们的线上活动可以贴合大家的需要，而不仅仅是我们去想说什么可能是大家需要的，所以不如你直接来告诉我们。那欢迎大家写信写邮件给我们，告诉我们说你希望见到什么样的东西出现在 Logos 的这个线上活动当中，我们都会尽力的去满足大家。那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嘉宾播出时间来参与我们今天这个圆桌会议，我本人是受益匪浅的，我也相信我们的用户也会从中获益良多。感谢大家，也谢谢今天所有来参与的这个用户，谢谢大家，希望下个月这个 线上活动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帮忙跟大家更多认识。好，平安平安，先祝福大家。
谢谢，拜拜拜拜。
Blessings.